现在开始录音。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ICANN 董事会的 DNS 滥用讨论。我叫 Wendy Prophet，我是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进行录音，请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本次会议的口译将包括五种联合国语言：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口译图标，选择你要听的语言。对于我们的小组成员，请注明您的姓名和将使用的语言，如果是英语以外的语言的话，以便记录。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你已经从口译菜单中选择了你要讲的语言。另外，请务必将所有的声音通知调至静音，并清楚而缓慢地说话。这次讨论是 ICANN 董事会和杰出的专家小组之间的讨论，因此我们将不接受观众的提问。但是，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中发表意见，请使用聊天室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应所有小组成员和与会者，这将使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请注意，私人聊天只能是在 Zoom 网络研讨会格式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任何小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另一名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信息，也会被会议主持人共同主持和其他小组成员看到。要查看实时转录，请点击 Zoom 工具条上的闭合字幕按钮。好，那我把现在话筒交给 ICANN 的董事会主席 Martin Bottermann。非常感谢 Wendy 的介绍，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讨论。尤其是我们各位杰出的专家，感谢你们参加 ICANN 的会议。我们，这是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能够帮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重要的问题，包括 DNS 滥用的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来应对，我们也知道这是很重要的话题，在非常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整个 ICANN 的社群来应对这一问题，所以感谢大家分享与你们的经验。我们将进行一个互动式的讨论，我想在此也感谢很多的参会者，他们在听我们的讨论。这也清楚地表明大家对这话题很感兴趣，因此，我们在这个制定方面呢，是基于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而且董事会也意识到，现在呢，我们应该加大努力，是时间了。因此，我们也在准备，在考虑这一问题，董事会也在思考这方面的情况和以及如何来补充社群所做的努力，确保共同应对这一问题。因此，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开放的讨论。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形式。也是一个尝试，看是否有效。试验的话可能会失败，但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结果怎样，总会有收获的。所以我接下来把话筒交给 Becky 和 Sarah，由他们来主持本次的讨论会。我很期待倾听大家的看法。好，非常感谢 Martin，欢迎我们董事会的同事们，还有各位杰出的代表专家，参加这次会议，还有 ICANN 社群的各位参会者，今天我们来深入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董事会是希望能够具体的了解一下整个生态系统来应对 DNS 滥用的问题。以及 ICANN 在这项工作当中的全职是什么？ 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工具或者是权威，在我们范畴之外的一些方面。所以今天上午我们首先呢会有前半部分是大概75分钟，来界定一下 DNS 滥用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在下半场75分钟，我们来也探讨一下如何来应对 DNS 滥用。那么之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感谢他们参加今天的会议和讨论。稍等一下。好，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Christine。Hoppers，Christine 是 Cert 点 BR 的总经理，他也是 First，也就是事故应对与安全团队论坛的董事。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主要是帮助建立新的应对团队，并采纳最佳的做法，用来处理计算机的紧急应对。来，增加整个互联网的复原力和弹性。他也记得参与到多个论坛当中，比如说一个信息恶意软件和移动反滥用工作组，还有 First 以及反钓鱼工作组等。另外，我们还有一名专家 Graham Button，也许。对于 ICANN 社区来说，大家对他更熟悉一些。他是 DNS 滥用研究所的所长。此前呢，他担任Tucows 的政策主管，而且也是注册商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担任了这一职位好几年。他帮助驱动制定了一个地址滥用框架，这是由一系列注册商和注册局带领的进行的一项工作。另外，Jonathan Makowski 他是 RiskIQ 这家公司的首席研究员，这是一家威胁情报公司。然后他在 M3AAWG 这个工作组也是非常的活跃，还有 First 他也非常的活跃。虽然他是一名主要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律师，但是他也是在威胁情报研究方面的专家。另外，Marky Koski，他是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技术学院的一名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的教授。他主要的研究的领域包括大规模的主动和被动的一些措施，加强网络安全。他有执笔了30个研究论文，关于域名的滥用，还有 DNS 的脆弱，DNS 的整个还有生态系统和 IP 的电子欺骗和 DOS 的袭击和僵尸网络等方面。另外，Roman Hussey 他呢，他运行一个 Abuse.ch 的一个项目，是由瑞士的应用科学波恩大学，在那里进行。然后，他是在 IP 地址和域名方面恶意的滥用等领域的专家。而且，最后我们还有一位专家是 Stuart Garrick，他是英国国家犯罪管理局的一名前任的官员，他在那里执法领域有30年的工作的经验，而且进行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一些案例，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比如说 Zeus Botnet。然后他目前呢是在 Shadow Server 基金会工作，与国际上的一些执法机构进行国际调查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对 DNS 滥用进行界定。我首先想问一下各位专家，每人大概讲2、3分钟，来介绍一下您认为 DNS 的滥用是什么意思，以及DNS 滥用的特征有哪些？你是怎么思考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 DNS 滥用的范畴？我们这一轮 并没有让您讲我们的职责和责任，当然我们对此是非常认真对待的。但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的角度，你们认为 DNS 滥用应该怎么来看待，有哪些特征？所以我接下来先请 Marky 由他来开始吧。Marky 说好的。非常感谢。对于 DNS 的滥用，我们的界定非常宽泛。DNS 的滥用是一项活动，使得域名，来进行一些利用域名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这个定义是非常宽泛的。我们可以之后讨论一下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就是来在缓解方面，这个 DNS 的滥用的定义，并不是说要在 DNS 的层面来进行，有时候一些无害的一些用户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比如说把一些合法的域名，来就是。出现破坏的情况，而且对内容的滥用和技术的滥用两个区分。那么技术的滥用是五个方面，包括钓鱼、网络钓鱼、恶意软件，等等。那么内容的滥用是，比如说版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方面。说到这两类滥用。往往会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比如说，说到钓鱼，网络钓鱼的这个域名，这样的一个钓鱼的网站与恶意的域名是相关的，然后当中也会涉及到内容的滥用，涉及到版权，还有一些有害的内容。另外还会涉及到那技术性的滥用，因为这个域名它本身是恶意注册的。而且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这样的钓鱼网站，在一个遭破坏的网站上，这个域名它本身是合法的，所以，就会，我们不能说是直接就把这个域名给暂停了，来。指责注册商。另外一点，最后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了这些DNS 滥用的关键的特征。我觉得涉及到域名滥用的话，关键的特征就是这个域名它是不是恶意注册的，是被破坏了，还是说这个网站被破坏了？这会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的。行动，我们认为可以自上而下的来分析每一个安全事件，来决定这个域名是不是恶意的注册被破坏，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合适的行动。根据他这个恶意的行动，到底是不是比如说恶意软件的注册，还是钓鱼的攻击？好，我就先讲这么多。好，非常感谢。我们很好啊，就是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区分，技术滥用和内容滥用两个区分，而且给我们讲得非常有用。那么，Christine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接下来发言？好的，Christine 说：“谢谢邀请我参加这次讨论。我想说，我的意见和 Marchi 一样。这个，我不会，我可能不会按照刚才这样的两个分类方法，但是 DNS 的滥用其实是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里面有一些数据和一系列的行动方。”作用方，而且还有协议，然后让信息流动的这些数据库， 所以我觉得有两类非常不一样的 DNS。说到这个安全事件，那我们说 DNS 的话是一个数据库，那没问题。也许有人注册了虚假的域名，或者是破坏了服务器，然后把一些信息放进去。负责这个数据库的，无论是注册商还是说这个域名的所有者，那么这是要这个涉及到滥用的地方。另外，尤其是对于服务器的破坏，无论是行政方面的管理局，其实这个破坏的是整个的这个数据库，嵌入到一些有问题的名称，一些错误的虚假的名称。
那不论是你这个绑架了一个域名，或者呢是其他的问题，那然后我们看到了服务器的破坏，那这个是 DNS 滥用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还有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DNS 系统里头不同协定的实施，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的漏洞和问题。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实施，那在实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也有滥用的情况，所以呢，DNS 滥用是非常的宽泛，可能呢是一个人他去注册假的域名，也有可能呢是一个网络提供商 ISP 他在实施的时候有了不当的处理，所以呢这也是 DNS 滥用。那所以我必须要去解释怎么样的 DNS 滥用，或者说是哪一类型的 DNS 滥用，那比如说呢，你可能是家里的一个路由器，或者呢你有自己的 DNS 服务器，那可能中间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必须要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到底是从哪里发生？那我觉得 DNS 滥用的定义是需要我们讨论的。我不知道说是否是技术性的讨论，但是我认为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更细的来说，到底是哪一种的 DNS 滥用？因为呢，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那我自己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我觉得取决于情况吧。我也同意 Merge 所说的，我们不能去要求这个恶意行为者去做一定的行为。我认为，一旦一个服务器受到破坏以后，或者是有一个钓鱼网站等等，那我们把它给撤除，这样子的做法，其实还不完整，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帮助到受害的受害者，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更深入的了解 DNS 滥用所带来的影响。我想要恭喜 ICANN 的新的报告。因为它确实点出了滥用所带来的重大影响，那有些缓解的方法我自己不是特别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报告非常的完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讨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更去了解说 DNS 滥用为什么如此复杂啊，如此难得来讨论，谢谢。好的，谢谢 Roman，有请。Roman 发言，谢谢。那我们将 DNS 滥用的定义，定义为以下如此，是很简单的。那在网络上面，只要出现任何的域名相关的滥用，就是 DNS 滥用。但是呢，它并没有定义到底是谁能够来预防 DNS 滥用，或者谁应当要来采取行动来解决 DNS。S 滥用问题，那 DNS 滥用问题，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在 网络上和域名相关的滥用行为就是我们的定义啊。那当然，我们也把 DNS 滥用区分为几个不同的分类，包括恶意软件、钓鱼等等。那当然，这个议题非常复杂，刚才也提过了。到底是内容滥用还是技术滥用？比如说域名，它的注册是为了进行钓鱼等等的虚假行为，那这个呢是一个技术性的滥用，因为它技术性的滥用了这个域名。那如果呢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域名，它被黑客使用，并且呢更改了它的内容，那这个就是技术性的 DNS 滥用。那内容上的 DNS 滥用呢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常讨论恶意软件以及僵尸网络。那恶意软件钓鱼呢，就是说他们这个网站受到了破坏，当然 DNS 系统被使用到了，才能够来进行内容上面的更改，对吧？那并不是代表说注册局注册商必须要采取行动来或者说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那这个呢就是内容上的 DNS 滥用。好的，谢谢 Graham， 谢谢 Becky， 也谢谢董事会举办这一场讨论，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那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我尽可能的简单回答。一呢，就是之前我们的 DNS 滥用研究所也就是我的所我们之前和签约方讨论过了，说 DNS 滥用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包括钓鱼等等的情况。那我们列的这个短清单，是因为呢大家都非常理解这清单上的每一项，所以我们想要从此来进行讨论。那我认为进行分类式的讨论其实有一些问题，因为呢这就给我们非常知识化的一个清单。我认为犯罪分子呢他们其实是很有创意的，他们并不会只是遵从一个清单上面的不同分类来进行 DNS 滥用，对吧？那我认为在 farming 方面的话，它既包含了不同的 DNS 滥用行为，比如说这个DNS暂缓系统的攻击以及这个钓鱼的行为，那我们要求注册局注册商去解决。那此外呢，我们在讨论DNS 滥用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域名的注册到底是恶意还是非恶意的，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采取的减缓措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 DNS 滥用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讨论说DNS 滥用里头恶意软件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征，钓鱼有什么样的特征，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呢不会带领我们往前太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滥用。那我有写一个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 DNS 滥用，我们从 DNS 缓解措施的特征来讨论 DNS 滥用。我们希望这些缓解措施呢既是有效、快速、简单、平价，而且呢符合这个比例。那比如说呢，你看到了网上 这互联网是有不同的层次的。我们可以看到环检措施它如何能够应用到不同的层次的，这样子的话能够很快速很有效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呢，你透过环检措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话，你也能够确保你没有过大的反应，你是使用了适当的解决方案。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呢是比较好的，而且呢这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过去我们很多没有取得共识的一些问题。好，最后 Jonathan 有请。Jonathan， 你的话筒没有开，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 Jonathan Mikowski， 我是 Risk IQ， 也就是微软底下的一个这个研究所的成员。我也是 DNS 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那我今天的发言呢，仅代表我自己，并不代表我的公司或者是我的团队。谢谢大家，欢迎我来参加今天的讨论。那往回走一下，我认为确保架构的稳定才能够带来 DNS 的稳定。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头三大的这个犯罪之一呢就是网络犯罪。我们有几十亿的这个个人信息获得了泄露。那我们如果在2025年不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认为网络所带来的影响呢是一年会超过10万亿的损失。那我想要讲一下钻石架构这个是一个威胁架构，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帮助受害者。那这个受害者呢有可能是一个域名拥有者，或者是只是一个注册人，也有可能是其他人。那架构呢或基础设施呢是攻击者他所使用的工具来进行对受害者的攻击。所以呢 DNS 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一个基础架构受到了攻击者的使用。那我们看到了现在有一个报告的最终版一个初稿要来定义 DNS 滥用，最终呢是希望能够提供政策的建议。我们已经完成了草案，而且在网站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个 DNS 滥用环检的一个路线图。那我认为我们所进行的各种 DNS 滥用分类非常符合我们之前 DNS 研究组的一些工作以及定义。我个人想要恭喜之前团队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完成了很多，而且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我想要特别感谢他们。我们现在呢也就是特殊利益小组，我们把事件和那这些事件呢是根据这个欧洲的 DNS 滥用核心小组之间所定义的这个小事件，我们把事件和 DNS 系统进行了关系的建立包括的事件呢比如说网站的侵入、意图侵入、虚假 以及比如说呢非法的这个域名注册等等，这些不同的安全事件类型，我们进行了评估，看一下他们所带来的威胁，他们对于 DNS 所带来的威胁，以及他们透过 DNS 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是否有办法进行这个侦查。那
以及如何从技术上进行获得 DNS 的技术分析，比如说它所利用的资源等。我会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而不是单独的涉及某一个事件，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滥用性的内容和进行比较。比如说钓鱼呢，它就是这个欺诈，但是呢，它并不一定是 DNS 滥用，但是呢，它可能会滥用 DNS， 也可能会是通过 DNS 来实现滥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滥用的内容，那么它可能是通过 DNS 实行的这个滥用，但是呢，却没有滥用 DNS。我来进行一下比较，要看这个编码，因为编码呢本身可能就已经会滥用到基础设施，但是有一些呢是通过 DNS 来进行这个滥用，有一些呢可能会一直总会希望滥用，通过 DNS 来滥用 DNS。不管是通过这个滥用缓存，还是其他，所以呢，其关键的 Lucky Marks 这个模式下呢，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一个不能够简单的说一个域名是否滥用 DNS， 那至少呢，它是肯定会形成 DNS 的中毒，这只是一个简要的描述，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张老三 Erica， 我也想要请你来解释一下，希望各位能够听清我的声音。对不起，我刚才的这个耳机啊没有找到，非常的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场讨论。一开始呢，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讨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那我的背景呢，并不是很技术的，我不是一个工程师，也不可，也没有，不可能达到其他的这个嘉宾的这种技术水平。但是呢，我的确对 DNS 滥用问题有一些看法。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有两个角度可以观察这个问题，一是从工程的角度，或者是他可以通过找一个清单，那或者是用一个更加缓和的角度，就涉及到内容。那我观察的是会这个另外的一个那个角度呢，是观察他的意图。我会总是会提出疑问，这个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意图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处理问题的方式。那么是这个问题是违法的吗？这种行为是否违法？那这种 DNS 的这个编码是出现滥用的吗？是不是违法？我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可以分享，至少呢，没有人能够直接向那简单的像，比如说这种欺诈的邮件，这个装成一个银行，你点了之后就被骗钱啊什么的，这只是他的意图呢，的确是恶意的，而且呢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但是从技术上并没有滥用 DNS， 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是滥用的。非常的感谢各位呢，都分享了许多有意思的看法。那么有 刚才呢，嘉宾呢讨论了 DNS 滥用从技术内容的滥用来进行分类比较。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转义的概念定义，有的时候呢，定义并不一定是有用的，那可能也要看这个滥用的，比如说它的意图或者是其他的特质，那这也是我们需要能够利用的来考虑的一些有益的方式或者是方法。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这个我们董事会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也可以再反映一下其他嘉宾所分享的看法，那可以举手示意进行看法的分享。好多的内容呢，其实是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的。那当然，董事会成员也可以随时的举手示意发言。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在座的各位嘉宾对其他嘉宾的说明或者是解释有什么评论或者是意见吗？并不一定非得是批评。Marsha 有请。首先呀，我们刚才所提供的这个概念与我们的概念是，这个定义啊是一致的。那我也想要提一下，Groom 的这个定义，希望呢，这特别是在第二个部分，我觉得窄化 DNS 滥用有不同的分类类别的话，可以。比如说，聚焦到这五个类别当中，就像 Graham 所说的，那这种网址的嫁接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滥用？各位作为这个 DNS 的运营商，去年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网址嫁接？那这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它的情况，看是否应该列成一个这个类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例子，比如说 Roman 的这个数据，他说到了 URL 的数据。那我们再看就好多的这个恶意软件呢，只是4%使用了域名，那这4%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呢，只是用了免费的这些网址这个域名的服务，比如说谷歌的Google Drive，那好多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些41%的受影响的这些域名，而其中只有1%或者是2%的域名是恶意注册用来滥用的。那我们是要把它单列成一个类别吗？还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更加广泛的一个分类，来覆盖比如说其他的这些？这些攻击者他们所利用的方法，或者是做法，那么比如说，IP 地址呢是会在这个托管的 IP 地址和已经受到威胁的这个运营商或者域名通过。这个或者是僵尸网络呀，或者是通过 DNS、DGS 呀，或者其他的这个复杂的基础设施来实施这种双重的滥用。那这样，那过去那我们到底是应该更加选择一个窄义的定义分类呢，还是更加广泛的看一个分类？这样的话，才能够充分的考虑，比如说在这些 威胁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趋势。谢谢 Magic 刚才分享的内容，谢谢 Becky Graham 说，那么我们已经听到许多人表述了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复杂，也有不同的维度，包括比如说这个危害的属性，侵害者的他们的意图等等。这些呢都是各有价值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 DNS 滥用。那我也常常处理DNS 滥用问题，因为我也在社群当中工作很久了，而且呢，整个的行业也非常希望能够和作者商和注册局一起合作来处理这些问题。本身呢，我们已经进行了非常长久而且复杂的这个定义上的讨论，花了很多的能量。那么，比如说钓鱼啊，还有恶意软件，其实呢，我们可以做好多，而不需要过度的担忧这个问题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围的扩深。那我只是。我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采取行动，然后来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需要过度的担忧。这个把我们的精力过度的分散，应该集中在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个核心上。非常感谢 Graham 刚才的分享。Becky 说呢，我们刚才听到了，比如说损害的属性以及技术和内容上的比较，比如说减缓的措施，那而也不要过于把我们限制于过于狭隘的这个分类定义当中。这是我们不同听到的不同的这个看法。来，Christine，请你分享一下，谢谢。我也想补充一下，尤其是在听到了 Graham 和 Magic 刚才的分享的内容之后，他提及了 ICANN 以往所立这个使用的定义。那我觉得为 DNA 僵尸、王者嫁接、钓鱼等等的这些定义，我觉得我们所处理的，尤其是作为我们考虑这些主要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是我觉得处理到的是没有利用这个域名的，它更出当然了，这个网址嫁接呢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定义本身是一个比较技术的定义，而且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今年的到9月份的这个数据，大部分的钓鱼的网页呢都是直接连到了 IP 的地址，而没有连到域名上。那么作为当然一个网页被恶意篡改或者是利用之后呢，是他们基本上，不会直接使用域名，他们只是没，他只是会盗用信用卡的信息，而只是，他们在比如说托管公司购买一个机器，或者设备，比如说他们会利用谷歌呀，GoDaddy。.com 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观察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呢，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是，不应该是不应该使用 DNS 来阻断一种滥用是一个过度的干预措施，而只是呢，那如果所有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些滥用呀，都是只自动进行的操作，那你要是真的阻断的话，你可能会整个总呃主管阻断整个的 CDN 的 整个 CDN 来阻断阻止一个钓鱼，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方法。我更加倾向于，比如说，通过 DNS 滥用，或者是利用 DNS 滥用这样的这个定义，因为呢，我们讨论的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是不能够解决的。有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分销商这些部分，这些生态，是非常复杂的。我想指出，从数据上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这样的滥用还是很复杂的。那。很难说呢，这个拉丢邮件呢，或者网络钓鱼某一种行为是DNS 是的滥用，而且这些情况都是随着时间在变化的，所以呢，定义方面呢就非常的复杂，都要具体的描述。很多人说，罪犯会看到一些事情，然后再找到一种新的滥用的方法，所以这个进程不会结束。我们应该。进行思考，而不是想出一个名字。从这个技术的层面来进行解决，所以这就是我大体的一个意思吧。好，您的这个发言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好的提醒了我们。那 Graham 刚才也说了，成比例的一个滥用的问题。Martin，你有？要补充的吗？还是要提问？好，我是到这儿来学习的，我是要提问。Christine，感谢你的介绍。确实，如果呢，网站上没有任何滥用的话，恐怕你要禁止所有的滥用的话，恐怕互联网也得关闭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很赞赏。那。基本上来讲呢，滥用的问题的处理呢，就是要降低风险。我们要应对这样的挑战的话呢，我们需要透明度，我们需要清晰度。所以我还想再听一听，如果大家愿意继续讲一讲的话，我很清楚。那。不同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方面呢，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行动，采取不同的活动，来缓解滥用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存在着垃圾邮件的问题。我只是这里举一个例子，能不能进一步讲一下，在这个价值链条上面的各个不同的方面？是怎么一步步积累起来，然后到最后呢，让这个用户感到无法接受？好，专家组成员有可以回答的吗？好，我来说几句。好，请。那我们的一个方法呢，是比较老式的。那。也就是说呢，着重于研究这个风险。如果说呢，能够认定这几个因素要素，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有些呢，影响不高，但是呢，它会影响特定的人群，它的目标性非常的强，针对某些国家等等的。那可能响应的方法呢会不太一样。那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在处理，域名迭代的一个算法。那我们现在呢，目前正在处理的一个案例，我们共同在努力来认定这些可以预测的。可能会被罪犯利用的这些域名，然后让注册商、注册局配合来制止、防止这样的行为。 来污染网络的环境。每天我们都要处理44万多个这个潜在的可能被侵犯的这个域名。那现在呢，我们做这项工作已经持续6年了，这是一项巨大的努力，是全球协同的一项努力，涉及到不同的方面，数字局、数字商等等方面，所以这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问题。罪犯呢，他对于我们这些好人呢，其实是具有一些优势的，他们的步调节奏，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不关心司法管辖权等等，但是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可能要考虑这些问题。在我看来， DNS 的滥用，由于它涉及到了如此众多的人，是必须要得到解决的。谢谢。好，您的发言非常的有益。 Graham， 你有要讲的吗？简单的说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说的具体。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哪里来进行 DNS 的滥用的阻止和缓解。我觉得不同种类之间呢，它是有一些相互的影响的。比如说有一个注册的先后顺序的问题。对于已经受到暴露的这些域名，它可能会和注册人以及代理的公司有关联。另外呢，恶意的这个注册，我觉得这和注册商有关系，因为他们和客户之间的是有彼此之间的联系的。宏观来讲，我觉得我们要看每一种不同的具体的滥用的行为，然后妥善的进行处理。谢谢。 Roman 请讲。好，谢谢。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好。我想提很小的一点，我们已经讲到谁可以潜在的来采取行动来阻止滥用或者减缓滥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工程师，我呢一直在处理恶意的以及已经被暴露出来的这些受到侵害的域名。如果要处理这些遭到滥用的域名，而且是在一个大的规模的层级，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大家需要一个终极的手段来进行组织。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方式。来去接触到那些违反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有的时候是注册人，那但是现在呢，由于 GDPR 我们已经接触不到 WHOIS 信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要有一个终极的方式来接触到了解到这个网站的所有人是谁，访问到这个网站来看看他是不是在比如说电子邮件这些方面留下了一些印记。 DNS 的滥用在大规模的层级上面的影响是如此的大，有些域名呢是仅仅是出于恶意的目的来注册的，那其实注册商或者注册局应该能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呢，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方式来采取行动，或者说来了解这个域名的一个具体的状态，比如说它是不是停用了，它是在哪，这个行动应该由谁来采取，是注册局还是注册商。所以在我看来呢，其实问题并不光是要减缓滥用的情况， 另外呢，还要在处理的同时呢，要去让相关的方面知道这件事，让整个的这个渠道呢更畅通、更好处理，而且更有成效。另外呢，还有不同种类的滥用的报告方式，所以缺乏一种标准化的做法。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滥用的这个信息，应该有一种更有效的或者更透明的一个方式，比更标准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交流。哦，我希望我说的大家能理解。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呢，呼吁死信息的这个方式，专家们也需要继续的对GDPR 进行更多的了解。好，谢哥，请讲。好，另外的一个我想补充的就是，我特别同意 Roman 刚才说的。进一步来讲，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进一步的法务方面的一个方式，能够接触到注册人的恰当的介入到这个注册人的信息。我们需要获得信心。当你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有一部分的问题是我们对于人员身份的认定。那说到这一点呢，有可能开启一个非常冗长的话题。那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对于执法人员来说，他们提供给最后用户的信息需要是很有价值的。那比如说，正常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你租车，这些信息都应该有记录在案，然后有一个合适的方式能够获得这些信息。我觉得域名方面也应该是有类似的做法。我可能这个开启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那比如说贩卖域名的这种行为，那你可能是有责任来，把这个数据的质量做得比较高。好，谢谢。那我们是目前是，不是要开启这样一个话题，也就是说要看，因为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个DNS 滥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后面呢，下半场会进入到如何来解决。那我们的专家组的成员呢，也花了大量的时间，想要恰当的来对 DNS 滥用进行一个定义。那现在呢，还在进行。那么，马悦然先生，我是 Leo Sanchez，你有问题吗？好，我的问题呢是更基础层面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听到了 DNS 滥用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如何来升级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个对 DNS 滥用的定义？那么，我们确实看到章程当中有相应的内容，而且也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就此进行工作。那我这些章程是不是已经变换了形态，来匹配相应的语言？所以我们该如何来解决，或者说来平衡，或者弥合这样的距离？也就是我们现在在 章程当中的内容，以及现实当中的 DNS 滥用的情况，我们该如何来做，才能够对这个概念呢进行升级，更加好的反映，真实的反映我们的使命。好，谢谢。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各个专家都有提到和关注的，找到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 DNS 滥用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情况一直在变化，所以现在问题是 ICANN 如何才能够实时的了解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新的形式是什么样的，那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来进行定义。
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看到刚才有人在点头，所以 Stuart 说，那要不要我先说。好，可以的，有请，来请讲。我认为这有一些呢并不属于 DNS 的滥用，这些我们可以就把它从对话当中排除出去，但是有一些内容呢是永远又是 DNS 的滥用，这些也很好排除，但是有一些就是处于中间的比较难界定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还是法律上的还是这个其他管辖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些会议的时候要有一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做决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很多注册商，他们很擅长来用这些规则和系统，但是有一些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要设定标准，但是我们要提高标准。此外还有一些潜在的系统是比如说是破碎的，然后 GDPR 也使得各方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要共同使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强劲，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能够确保不在破坏任何人隐私的情况之下来应对这一问题。我就先讲这么多，那么好，其他人有没有要接着讲的？ Jonathan， 然后之后是 Graham， 有请。 Jonathan 声音没有，好，现在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也不知道就是 ICANN 的授权是来应对从主要是通过 DNS 产生的这样的 DNS 的滥用，还是说整个这个基础设施本身的滥用，这个是超出了我的专业技能，所以我就不再多说这一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要以一个通用的接受的一些分类，比如说这个欺诈，还有滥用，还有钓鱼等，这些形成普通的这通用的一些领域，然后对 DNS 的基础设施还有的基础设施的滥用进行一个分类，这样的话可以使工作做得更容易，而且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那这是不是属于 ICANN 的职权，以及 ICANN 如何来使用其这个资源，这是另外一码事了。好，那么接下来有请 Graham。 关于定义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多要补充的了，关于 在 ICANN 的职权范畴之内的这一话题，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清晰度了，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多讲了。而且我也不想就是偏题，但我觉得通常来说，要涉及到注册商的信息方面呢，我们要把两者之间进行一个脱钩。首先，一个就是获得注册人的信息，这是一个问题。这个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些争议。我们在此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说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解决这一问题。另外，主要来说，尤其是在 GTLD 的世界里，是注册商要有肩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因此，在这方面进行改进，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第二部分讨论的时候会讲的问题。但是在缓解滥用方面，在注册商这里，其实并不需要第三方的注册人的获取第三方注册人的信息，也就是这个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其实把这些可以用在更加有意义的地方去。好，Becky，他的屏幕好像是给冻住了，不动了，所以那我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定义的话，我们没有具体的一个文字，但我觉得，通过这个钓鱼的网站和僵尸网络来对域名的使用。这就是一种滥用，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政策，非常具体的一些政策，也就是说，来这个域名，只是适用于什么方面？在这方面我们也做过一个案例研究，就是关于域名的注册，在我们的单位，我们就是有联系，我们要把一些域名消除、取消注册。有一些域名其实已经超过10年的历史了，都是合法的一些公司。但是，为什么这个一些域名有恶意软件？而且，对于要注销一个域名的话，必须要有拿出证据来，而且要证明，比如说这个域名只是来进行僵尸网络或者是恶意软件的攻击，因此，如果说这是一个内容的滥用，要取决于本地的法律和文化等其他的一些要素，因此，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使用这个僵尸网络进行的恶意攻击，我们要能够指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就聚焦具体的问题，还有就是交换信息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很多的讨论。首先，我们有一个特别利益团体在讨论情报的分享。我们在这方面也在讨论一些工具，还有欧洲的同事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分享信息的工具，所以也就是说，怎么与其他的各方来形成合力，来共同应对，来界定模式和分享信息。我想指出，在疫情期间， 我们大多数的合法的政府网站和所使用的域名，都，就是上了黑名单。因为可以，比如说看到这个 COVID，认为这是恶意的，那时候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包括欧洲和美国，他们并没有理解这些域名，然后就自动上了黑名单，人们没办法获取信息，也没办法把他们从黑名单上移除。因此，想说，使用这种黑名单的。域名还把他们加到黑名单上，然后或者是去注销域名，这并不是我们的首选。我们要确保这个域名是只适用于这些。而且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 DNS 呢，是一个数据库，并不是协议。因此，这要取决于我们怎么获取。这个所有人，然后向他解释这里有滥用的问题，然后有相关的政策，无论是一家公司还是注册商，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整个的社区来团结起来，来决定由谁来采取行动。这样的话可以有更加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好的，谢谢娜塔。我们大概还有4、5分钟的时间，然后再休息。让我们接下来，我看一下举手的各位，先是 Roman，有请 Roman 发言。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刚才讲的，如果我们不界定一下谁可以或者是应该采取行动，那将会遇到很就是棘手的情况，这是我所担心的一点。另外，刚才还提到了暂停或者是停用一些停止授权域名，我觉得对于这些机构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有一些是非盈利的机构，可能或者是政府机构，或者是行业专家组织，然后来进行决定，这是不是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家组，然后这个是不是用来进行欺诈的一些行动？好，这就是我想要简单讲的。那我刚才看到 Jonathan 有举手，要不要讲几句？Jonathan 说：“好，我来简单说一下。我其实同意刚才讲的很多内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企业的电子邮件，还有一些欺诈性的注册，这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无论是不是说这个域名被破坏，那其实企业的电子邮件，被破坏、被侵入也是非常常见的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我看到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关于 DNS 的攻击，就是我们的确要应对这一问题。我知道我们下一节会进行深入的讨论。好，谢谢。那接下来由 Graham。Graham 说：“我认为，我们的注册商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将会公布这方面的一个论文，我也会密切关注。另外，我想再强调一点讨论的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Christine 刚才说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关于信誉拦截清单的一些要点。其实，简单来说。”根本上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理解 DNS 的滥用。其实，关于这些滥用发生在哪里、谁攻击谁这方面，很多的一些信息，也不是说特别多。那有，但是这些信息有一些问题，很多的问题。 通常，并不是来我进行缓解的那些内容，只是进行一个网络的保护，所以大多数，进行这个拦截信誉拦截清单的生产、消费，而且在注册商和注册局、社群这边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好，那非常感谢你的发言，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休息一下？然后，Machi 说：“那我先简单来讲两句，的确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复杂性，包括在黑名单方面，我同意 Roman 刚才说的，我们需要界定谁应该采取行动。
那或许这个呢，是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讨论的，因为这个呢，也是在我们今天讨论第二节会的这个主题范围之内。好的，谢谢。所有的讲者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那我们接下来要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讨论，我相信第二部分的讨论也是会非常活跃的。那我们15分钟后可以回来。好，那还在线上的，如果你们想要透过电邮来进行注册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链接。那我们在。参与者这边，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呢，我在这儿给大家发链接，你可以透过这个链接，进行注册。15分钟后见，谢谢。